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德训篇。那德训篇的作者是耶路撒冷人希拉厄勒阿扎尔的儿子耶稣。我们说他的孙子呢，把本篇的原文翻译成了希腊文，原文我们指的是希伯来文，而且为这卷书加上了序言。所以说呢，在序言当中指出呢，他的孙子在公元前133年到了埃及。那我们可以大概的推想，这个本书的这个著作形成的时间应该大概为公元前200到170年之间。从本书这个内容啊，所以说和思想来看呢，我们也应该是结合着犹太民族公元前20世纪的我们说这个历史背景啊等等。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处于希腊时代，那作者以圣经的人生观和祖传的礼教教导他们同胞依从真正的智慧而生活。所以这个智慧就是敬畏上主。这一篇的第一章我们说他指出一切智慧皆来自上主。所以敬畏上主我们说是每一个人尤其是他们自己民族所要特有的，这是智慧。那德训篇与箴言差不多是同时期的作品，但箴言呢只是把智慧的这些格言呢收集编辑成书，而德训篇则是个人的作品。所以德训篇我们说属于智慧文学的一部分，一部书。全书有很多出色的格言，内容丰富，详述智慧，是道德与宗教的中心，智慧上主的化工，人对天主的本分，当拒绝的恶事，当行的善事和人的品格等等。而全书的一个高峰呢，那就是威格化的智慧，你去看24章。而且德训篇有个什么特色，它以救恩史作为实例，在它当中它列出了很大部分的圣祖，还有一些有名的祖先，强调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要求人遵守法律，敬畏上主，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你仔细看，我们说它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1-24章是一大部分，第25-50章是另一部分，而第51章则是以一首赞美智慧的书来总结全书。除了特别的主题之外呢，这本书就只是在把一些格言放在了一起，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构和次序来看这本书。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智慧篇的智慧，关于智慧神学。在这里边他的智慧是有位格的，智慧介乎于天主和世界之间，它的来源是神秘的，永远的，先万物而生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天主借着它创造了一切，一切的知识、法律、礼仪等等都是由它而来。所以说你会看到它以女子的她来形容，这是在24章5节你去可以看到的。第二点说智慧啊在创造时显现，说在天主创造的一切化工当中也可以看到智慧。创造时的和谐我们说作者称为光荣，而这光荣显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和司祭礼仪的传统之中。 你去看42章的26节。然后智慧在法律的显现也可以看到，德训篇利用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帮助对法律忠诚，能使人对生命有更深的了解，从而对智慧有更深的认识。在44至49章，作者把以色列的历史人物、英雄人物放在了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一整个宇宙来看，去理解法律及历史。法律就是那以接近人的智慧，所以说人必须遵守。你去看24章32至39节，35章。啊，还有一点，智慧在敬畏上主的时候，敬畏上主当中显现。敬畏上主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谦虚和信赖，他们都是一个内在的态度。表达这些态度的最好方式便是祈祷，所以祈祷表达了内在的虔诚谦敬。圣殿的礼仪正是着重这一点，我们赞美天主等等。好，50章16至26节，你去看。然后圣殿的礼仪又汇合了创造历史和敬畏上主。圣殿便是智慧的居所，成为新的乐园。24章40至47节。所以天主透过智慧临在于世界，而他的光荣照耀普世。今天的我们在新月的光照之下，我们说德训篇结合了智慧的传统、法律和先知的一些传统，成为指向基督的指标。所以智慧篇也指向新约，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在他内蕴藏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所以我们可以看去路加福音24章44节，格林多人前书1章24节，格罗森人书2章3节。所以德训篇的主要的写作目的，那就是教人如何面对试探，依靠天主，分辨朋友的好坏，待人接物，面对死亡等等等等。那也不要忘记刚才我说过的，德训篇最后我们结合了新约的话，那就把它指向了耶稣，指向耶稣基督，这个天主的智慧，天主的德能呀。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感谢天主，我们是生活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就让我们去努力的去活出我们这份信仰，同时也让我们去再看德训篇的时候，去我们让天主的德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如何面对试探，让我们去依靠天主，让我们充满天主的智慧去生活这份信仰。赞美主，感谢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